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根据俄裔法国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法兰西组曲》亮相大银幕。该片讲述了在二战期间德国占领法国时发生的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由马提亚斯·修奈尔茨饰演的德国军官住进了法国乡下的一户人家，与米歇尔·威廉姆斯饰演的女主人由最初的惧怕、抗拒到相互倾慕，然而两人的爱情却不出意外地遭受到战争的阻隔和家人的反对。至于故事的结局，相信不用想都知道，不会美满而尽如人意。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在电影的原著小说面世之前，他已经被尘封在一只皮箱里长达60年。更不会有人想到的是，当他成为畅销小说之时，他的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早已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长眠于地下。他其实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法兰西组曲》创作于历史的战火之中，而且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犹太裔作者生命当中最后的且战且写。在书的第一部《六月风暴》中，他以白描的方式描绘了1940年巴黎大逃亡的景象。1940年的某个夏日夜晚，德军在巴黎近郊投下第一枚炸弹，整个巴黎都惊醒了。法国一分为二，200万法国人如潮水一般涌向乡间。无论他们是贫是富，没人抵挡得了时代的浪潮。几乎所有的法国家庭都被卷入了这一场悲剧性的混乱之中。文字间展现了不计其数的逃亡者的怯懦，但同时也有着人们团结一致的微弱火花。描绘的画面中有被情人抛弃的情妇，有被粗俗平民恶心坏了的大资产阶级，有堵塞了法国各条公路，在突如其来的轰炸中受伤而被丢弃在农庄的伤者等等。这无疑是一幅崩溃巅峰的众生群像图。接着在第二部柔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大逃亡的节奏忽而转向柔缓，凝聚到法国投降后的一个小镇。而电影《法兰西组曲》中所表现的故事 正是在这里徐徐展开。当法国人民被政府遗弃，德军占领了这块麻木而又惊恐的土地，铺天盖地地进入法国的每个角落。德国军官与法国少妇在一座名为布希的小镇上相遇，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微妙的冲突和温暖开始出现，他们从彼此身上找回了渴望已久的勇敢做自我的美好。每张脸孔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便共同刻画出时代的样貌，而那个战火连绵的年代距离今天其实并不遥远。作者内米洛夫斯基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选择以小说勾勒出二战法国大逃亡的众生相，以虚构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那一段真实的过去，那些人物，那些事件和背景，为后世留下了《法兰西组曲》这部未完成的巨作。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1929年，法国著名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被一部从邮局寄来的名为《大卫·格德尔》（David Golder） 的手稿深深打动了，他立即决定出版。当他正打算与作者取得联系之时，却突然发现，这位作者或许是因为害怕遭到拒绝。而并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只是留下了一个信箱号。于是他在报纸上刊登出了启事，希望作者能够前来与他见上一面，彼此认识一下。几天之后，当亭亭玉立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贝尔纳·格拉塞几乎不能相信，这位看上去活泼平静的年轻女性竟然能够写出如此才气逼人、大胆而且笔法老道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一部作家到了成熟境界才能够写就的作品啊。尽管他已经开始欣赏眼前的这位女性了，但是还是难免怀疑。经过一番问答，他终于确认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的确确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而不是某一位知名作家的替身。那么这位年轻的淑女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回顾俄罗斯裔法国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短暂而又精彩绽放的一生。夫斯基1903年2月11号出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富有的犹太裔银行家家庭。内米洛夫斯基家族早年间是做稻谷生意的，四处旅行，之后进入金融界，并且累积起了可观的财富，成为了俄国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伊莱娜的父亲全部精力都扑在生意上，大多数时候都出差在外，要么就是在赌场里挥霍财产。而母亲范尼从没有给过女儿一丁点的母爱，只会成天坐在镜子前哀叹容颜渐衰，涂脂抹粉，做按摩，其余的时间她都不在家，一直在外面寻求各种艳遇。由于父母亲都很少把心思放在家庭上，因此伊莱娜被完全扔给了家庭女教师照料，并且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从小就跟着家庭教师学习法语，此外她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波兰语、英语、巴斯克语和芬兰语。而这些出色的语言能力后来都体现在她的作品当中。在家庭女教师偶尔告假的日子里，伊莱娜就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阅读中。在俄国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生活十分奢华，每年夏天他们都会离开乌克兰，不是去克里米亚，就是去法国的比亚里茨、圣让德吕兹、昂代或者是蔚蓝海岸。伊莱娜14岁时，陪伴她多年的法语教师去世了。也是从这个时候，她开始了写作。她的叙事技巧基本上是采用伊万·屠格涅夫的那种方式。写小说的时候，她不仅仅写故事本身，也会写故事带来的所有思考，不加以任何的删减。1914年10月， 莫斯科爆发了最为激烈汹涌的革命。当时由于父亲的生意需要，一家人正临时租住在莫斯科一栋军官家的房子里。外面子弹呼啸的时候，伊莱娜正在军官家的图书馆里自在徜徉。她发现了于斯曼、莫泊桑、柏拉图和奥斯卡·王尔德，并且深受他们的影响。从外面的街道上看不见内米洛夫斯基一家藏身的这所房子，房子嵌在周围其他高楼之中，而且还带着一个院子，前面还有一座地势比它高的房子挡着。等到外面没有人的时候，伊莱娜便会偷偷地下去捡蛋壳。五天的时间，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就躲在这座房子里，靠着一袋土豆、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维持着。终于趁着一次暂时停火的机会，一家人逃回了圣彼得堡。而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悬赏通缉伊莱娜的父亲时，他失去了公开出入的自由，不得不转入地下。1918年12月，边境尚未关闭，伊莱娜的父亲趁机组织全家化妆成为农民进行逃亡，将一家人带到了芬兰。伊莱娜在雪地里的三座木头房子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她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俄国。在这漫长的等待当中，他的父亲经常偷偷潜回俄国，试图挽救他的财产。而伊莱娜呢，却是生平第一次享受到了安宁与平静的时刻。她成长为了一个女人，受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她开始写一些散文诗。俄国的情况越来越严峻，在经过辗转瑞典之后，1919年7月，一家人登上了一艘前往法国鲁昂的小货轮。他们航行了10天，中途遇到了可怕的暴风雨，而正是这场暴风雨给了伊莱娜在《大卫·格德尔》这本书中最后一幕动人场面的灵感。定居巴黎之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生活色彩没有那么悲苦了。他的父亲接手了自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又重新积累起财富。一家人很快就融入法国社会，在巴黎继续过起了大资产阶级特有的光彩夺目的生活。上流社会的晚会，流淌着香槟的晚餐，舞会，豪华的海滨或乡村度假，令他流连忘返。他在各种节日招待会中间跑来跑去，享受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有时他还会去赌场玩一把。就在这些舞会当中，他结识了米歇尔·爱泼斯坦，这位日后成为了他丈夫的男人。与此同时，伊莱娜并没有放任自流，他进入了索邦大学学习，并且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学士学位。 最初尝试进入文学界是从滑稽小故事开始的。他将稿子寄往每月一号和十五号出版的半月刊插图杂志《异想天开》，杂志采用了他的稿子，并且付给他每篇60法郎的稿费。接着他又将一篇小故事寄给了晨报，而晨报也采用了。然后他寄给自由作品的一篇小故事和一个短篇，再接下去就是他第一篇比较长的小说《误解》。这篇小说写于1923年，他18岁时。在一年之后，他又有了一个短篇《天才儿童》，后来将他更名为《神童》，1926年2月刊登在了《自由作品》上。前面我们提到的令出版商眼前一亮的小说《大卫·格德尔》，是伊莱娜1925年在比亚里茨开始创作的。一年之后，他与同为俄国出身的银行家米歇尔·爱泼斯坦结了婚。1929年，小说完成了。故事描述了一个来自俄国的国际金融巨头格德尔史诗般的一生。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回顾俄罗斯裔法国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短暂而又精彩绽放的一生。伊莱娜·内米洛夫
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大卫·格德尔》在巴黎一经出版便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为他迎来了文学上的成功。首战告捷，26岁的他声名大噪，伊莱娜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走进了文学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飘飘然。同年他生下了大女儿丹尼斯，紧接着他又创作了小说《舞会》，同样造成了轰动，由此开始了他的职业创作生涯。1937年，小女儿伊丽莎白也出生了。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战争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动荡，同时由于十多年来社会上的反犹主义愈演愈烈，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决定和孩子们一起改宗天主教。当年的2月2日，他在巴黎的圣玛丽教堂受洗，由罗马尼亚的基卡大主教主持洗礼。7个月后的9月1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战。就在前一天，伊莱娜和丈夫将他们的两个女儿丹尼斯和伊丽莎白以及孩子们的奶妈送往了索恩卢瓦尔省的伊西莱维克避难。从此夫妻俩经常往返于巴黎和伊西莱维克之间去看望孩子，直到1940年6月划定了禁止通行线。1940年10月3号颁布的第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法令，明确规定了犹太人在社会上和司法上的地位低于他人，只能在集中营或者指定住所范围内活动。1941年6月2日的法律又代替了1940年10月的法规，使得犹太人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他揭开了纳粹逮捕关押犹太人，将他们运往纳粹灭绝营的序幕。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1941年6月遭到了清查，他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外国人。米歇尔·爱泼斯坦无权继续在银行工作了，而由于出版社要使其出版人员和作者雅利安化，伊莱娜也无法再出版任何的作品。夫妻俩只好跟随巴黎大逃亡潮逃到了莫万的伊西莱维克，并和两个女儿一起藏身在一家旅游饭店里。他们一家的天主教受洗证书毫无用处，还是必须要按照规定佩戴表示犹太人身份的星形标志。这种黄色和黑色相间的星形标志被缝在大衣上，十分显眼。就这样，在饭店住了一年以后，一家人终于在村子里租到了一座体面的大房子。此时的伊莱娜对于时局相当清醒，她从不怀疑最终将会以悲剧告终，但是她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书籍，写了大量的文字。每天早饭之后，她就出发了。有时他会走上10公里的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开始工作。下午吃过午饭，他又会再次出门，直到晚上才回家。
从1940年到1942年，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以及反犹报纸格兰瓜尔分别同意用两个笔名发表他的作品，一个是皮埃尔内雷，另一个是查尔斯布朗卡。1941年至1942年间，伊莱娜写完了《契诃夫的一生》和《秋之营》这两部作品，但是直到1957年才得以出版。之后他开始雄心勃勃地着手写《法兰西组曲》。这部作品既是他亲身经历的描述，也是对于二战中德国、法国、犹太人的历史写照。按照作者的计划和预期，这将是一本1000页的书，有着交响曲一般的构成，根据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色彩，分成六月风暴、柔板、囚禁、巴士底狱、和平五个章节，类似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它的确是一部交响曲，只不过是关于战争和苦难。然而由于命运捉弄，伊莱娜只完成了前两卷。第一卷《六月风暴》描绘了一连串的法国大逃亡画面，第二卷名为《柔板》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六月风暴》让我们见证了战争的残酷、逃亡的磨难、犹太人的龌龊、作者的忧虑，而《柔板》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了战争的无情、人们内心的脆弱、对于爱情跟和平的渴望，还有作者的期望。按照作者的设想，这部苦难曲最终是要以和平结束，这不仅是作者本人的渴望，更是历史的诉求。然而到1942年6月2日，就在伊莱娜被捕前不久，他意识到自己也许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一部煌煌巨著了，他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是在那个时候经过严格审查，可以接受来自法国的犹太人，尤其是女人和孩子。然而伊莱娜并不准备以逃跑的方式来躲避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她起草了写给女儿托管人的遗嘱，希望托管人在孩子们的父母离去之后能够精心地照料他们。伊莱娜在遗嘱里对于所有事情都一一加以明确，他列出了从家里所能够带出来的全部财产，这些财产换成的钱可以用来付房租、烧暖气、买壁炉，可以雇个园艺师打理菜园，保证他们在食品配给期间吃得上蔬菜。他还写下了为女儿看病的医生的地址，明确了女儿的饮食禁忌。事无巨细，却没有一句反抗之词，只有对眼下形势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说，他只有绝望。1942年7月13日，法国宪兵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家的门，他们带走了伊莱娜。7月16号，他被关进卢瓦雷省的皮蒂维埃集中营。 第二天，他被塞上六号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月后的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伤寒。妻子离开后，银行家丈夫米歇尔·爱泼斯坦还没能明白逮捕和关押就意味着死亡。每一天他都在等待妻子归来，每顿饭他都要求在饭桌上摆上妻子的餐具。他绝望地与两个女儿守在伊西莱维克。他写信给贝当元帅，解释说自己的妻子身体很弱，请求能够代替妻子去集中营劳动。而维希政府对此做出的回应却是于1942年10月将米歇尔·爱泼斯坦也予以逮捕。他先是被关押在科佐，接着被关押在德朗西。在一个月后的1942年11月6日，米歇尔·爱泼斯坦被运往奥斯维辛，到达当天就被送进毒气室，惨遭杀害。之后，宪兵很快就到镇里的小学搜捕伊莱娜和米歇尔·爱泼斯坦的长女德尼斯。幸好德尼斯的老师将她藏在了自己的床间通道，躲过了这一劫。他们的托管人非常机灵地剪掉了德尼斯衣服上的犹太人星形标志，将姐妹俩送往边境的另一边躲避。两个孩子在一座修道院内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接着又躲在波尔多地区的地窖里。从纳粹集中营回来的幸存者开始陆续抵达火车站东站时，德尼斯和伊丽莎白每天都会到那里去，举着写有他们名字的纸牌翘首以盼，望眼欲穿。战争结束后，姐妹俩知道父母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敲响了外祖母家的门。战争期间，他们的外祖母一直在尼斯过得舒舒服服。本以为历经磨难和颠沛流离，祖孙总算团聚，然而没有想到，自私的外祖母居然拒绝给两个孩子开门，还隔着门大叫说，如果父母死了，他们可以进孤儿院。外祖母范尼1972年死在了威尔逊总统街的大房子里。在她的保险箱当中，人们只发现了两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书，伊莎贝尔和大卫·格德尔。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回顾俄罗斯裔法国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短暂而又精彩绽放的一生。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遗作《法兰西组曲》的出版经过颇为曲折，堪称奇迹。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在伊莱娜和丈夫都被抓之后，他们的两个女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大女儿丹尼斯当时年仅13岁，而小女儿伊丽莎白只有5岁。在逃亡过程中，他们始终随身带着一只行李箱，里面装有照片、家庭的证明文件，以及母亲留给他们的一份珍贵纪念物——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最后的手稿，也就是现如今的《法兰西组曲》。这只行李箱陪伴着小姐妹俩从一个藏身之处前往另一个藏身之处，所有的避难处都不安全，也都只能是暂时的。他们在地窖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长女丹尼斯感染了胸膜炎，可是把他们藏起来的人却不敢送她去看病，只能用自己的土方法松树树枝来为她进行治疗。由于差点被发现，他们不得不再次逃跑。可是无论逃到哪里，他们的身边都一直带着这一只整理好的在紧急状况下随时可以拎走的箱子。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这本珍贵的遗作手稿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由于打开这只行李箱对于大女儿丹尼斯而言实在是太过痛苦，因此母亲的遗稿一直被尘封，直到60年后的2004年才被打开和发现。丹尼斯和妹妹伊丽莎白经过商量之后决定将母亲最后的这部作品交给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此时的伊丽莎白已经成为了一位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在与母亲的手稿分离之前，丹尼斯决定将手稿用电脑打出来。由于在当初写作时为了节省墨水，而且战争时期纸张紧缺，母亲手稿上的字非常的小，于是丹尼斯借助放大镜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辨认工作。原来与他想象的不同啊，这部手稿并不是简单的笔记或是私人日记，而是用文字记录下的一幅幅色彩强烈清晰鲜活的战时法国人生存遭遇的照片。里面有逃亡的公路，挤满了筋疲力竭、饥肠辘辘、争相在乡间破屋走廊里一张椅子上小憩一会儿的女人和孩子，有装满家具、床垫、被褥和餐具的汽车， 又缺少汽油停在路中央的汽车，有被粗野的乡下人弄得倒足胃口，试图挽救自己那些小摆设的大资产阶级，有被匆忙间举家逃离巴黎的情人抛弃的妓女，有将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往暂避之处的神父，有寄住在某个法国富有人家，在婆婆的眼皮底下勾引家中年轻寡妇的德国军官等等。伊莱娜在这部最后的著作里无情地描绘了一个懦弱的、被战胜的、被占领的法国。2004年，丹尼斯·爱泼斯坦将母亲的遗作手稿交给了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该书才终于得以出版，成为我们现在见到的《法兰西组曲》。作品首次在法国面世一个多月，就有15个国家在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购买了版权。该书荣获2004年度法国雷诺多文学大奖。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是雷诺多文学奖第一位受奖的已故作家。在历时1年多的翻译之后，2006年4月和5月间，中国、英国、美国三国不约而同地将该书出版上市。法国《世界报》对于这部著作的书评是一部横空出世的杰作，法国《十字架报》评价《法兰西组曲》是一部丰厚的文学与历史遗产，而英国《泰晤士报》则称《法兰西组曲》揪人心魄，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天才之作，它温暖饱满，与人阅读的快感。2004年，在法国《法兰西组曲》首次被环球电影公司买下了电影版权，由曾经制作《辛德勒的名单》等经典影片的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凯瑟琳·肯尼迪和弗兰克·马歇尔担任监制，由凭借电影《钢琴师》荣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罗纳德·哈伍德担任影片的编剧。电影主要围绕小说第二部《柔版》的内容展开。《法兰西组曲》这部未完成的遗作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之后，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作品又都被挖了出来，纷纷再版。连一向对外国文学作品不太感兴趣的英美出版界也对他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英美两大顶尖文学出版社都陆续推出了他过去的几部作品。2007年，两位正在撰写内米洛夫斯基传的法国学者 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内米洛夫斯基在法兰西组曲写作前后的时间，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血中火》。故事跟法兰西组曲中的柔板似乎有一些关联，这可能是最后一部尚未被出版的内米洛夫斯基小说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短暂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也很令人唏嘘。他的身上浓缩了俄国十月革命、30年代的巴黎文学圈、犹太人在法国的遭遇、德战时期的法国社会等方方面面的丰富内容。2008年9月，纽约的犹太人遗产博物馆推出了内米洛夫斯基与法兰西组曲展，展出了由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收藏的内米洛夫斯基的手稿和若干遗物，展出时间长达一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